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读诗篇哈。我们先来看诗篇第三篇哈。诗篇第三篇，我们现在读的这些诗篇呢，都是读大卫写的哈。然后我们照着大卫他写诗篇的先后顺序，我们一篇一篇来看。那我们现在是读到大卫已经到了被他儿子亚沙龙追杀的这个阶段哈。那我们现在进到这个看这个 PowerPoint 的，看到这个地图吗？哈。啊，现在大卫在什么地方啊？他本来是在左下角这个耶路撒冷啊，从这边逃出来啊，然后过了这个约旦河。那现在他到了一个地方叫做马哈念啊，那马哈念，所以他这个在那个地方呢啊，他就得到暂时可以在那边喘息哈。他也有一些人过来啊，带些食物啦来帮助他，好，所以在那个地方他可以重新站稳脚跟。那他的儿子亚沙龙呢？这时候就招聚全国各地的百姓聚集在一起聚集成为一支极大的军队，就来攻打大卫啊，这个人声势非常的浩大啊。好，所以呢，大卫就这时候写了这个诗篇第三篇啊，标题说大卫逃避他儿子亚沙龙的时候做的诗啊。第一节说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OK，好，所以这个时候大概就是那些这个谁啊？那个亚沙龙啊，已经招聚全国各地的人了，来组成一支军队来攻击大卫了。那有许多人呢，议论大卫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这些人呢，就觉得说神已经离弃了大卫了，大卫现在已经是江河日下了啊，这个已经大势已去啊。神不会帮助他的，神这时候大概就是站在亚沙龙这一边了，所以就是等着看大卫的下场。但是呢，大卫他说啊，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什么叫做神是他四围的盾牌？就是大卫四围的保护，对不对？啊，对，这很容易了解啊，是他的保护。那什么意思说神是他的荣耀呢？这个撒迦利亚书啊，2章5节有说了哈，他说神是要成为什么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哈，又成为其中的荣耀哈，就讲到说啊，神是他这个耶路撒冷城四围的保护，但是呢，又是他里面的荣耀啊。那大卫在这边讲的话呢，有点类似哈，神是他四围的盾牌，又是他的荣耀，又是他的荣耀啊。当然，荣耀一方面讲到他神在他里面的这个同在哈。但是在这边他讲的时候，我想他讲的意思就是说，哈，神呢，神要拯救大卫，哈，让大卫得救呢，不是仅仅只是仅仅得救而已，啊，好像虽然是得救了，但是呢，得救之后是还是这个灰头土脸，哈，这个叫做好像是火里面抽出来的一根柴，不是这样子。他经过这个苦难之后啊，他乃是神要成为他的荣耀。在这场苦难当中啊，他要经历到神的荣耀，而且神会加给他荣耀。经过这个苦难之后啊，他要成为一个更加荣耀的器皿。你要看见他的身上啊，有更多神的同在，神的彰显啊。好，所以我们看这个 PowerPoint 啊，你想不到，你可不可以想到说有一个故事啊，就是可以说明经过苦难之后啊，那个荣耀更大啊。圣经里面很多这个例子了啊，我们这边提到其中一个啊，就是这个，哎。大家看到这个图没有啊？这个是什么故事啊？大家知道哪一卷书吗？看图说故事。谁知道？第一个说，崔子应该知道吧？小恩咋知？
小恩不能讲。
小恩不能讲。OK，知道你答了。
他在办公室。
OK，好。
加班了，
你说不能讲，是说他不能说话，OK，讲不出话来，哦，不是，哦，我以为说你不准他讲，
不是啦，他在办公室加班嘛，
没，他用打字的，OK，不错，好，很好，
他说什么？
然后但以理书啊，好，不错，有其父必有其母啊，好，
有其母必有其女。
好了，OK，那 anyway，这个就是但以理书哈，但以理书里面讲到火窑当中神的同在。这里有三个朋友，但以理有三个朋友，他们因为不拜那个巴比伦王所立的那个金像啊， 不拜那个偶像啊，就被那个巴比伦王啊尼布甲尼撒丢在这个火窑里面，啊丢在这个火窑里面，那个火窑大到一个地步呢，把他们丢下去的那几个壮士啊，自己都被烧死了。就这三个人呢，被丢到火窑里面去了。他们从外面看居然没事，而且呢，在火窑里面散步啊，在那边这个
游行
漫步哈 啊，然后悠哉，然后不仅如此啊，还看到还有第四个人跟他们在一起。他说第四个人看起来什么像是人子啊，那就后来那个大家看都非常惊讶。那个王啊就叫啊，他说这个至高神的仆人啊，啊这三个人啊，你们上来啊，就那三个人就上来了啊。然后这个但以理书三章二十七节就这么说了。那些大臣啊，那些官员啊，说什么啊？
那些总督、钦差、巡抚和王的谋士一同聚集，看这三个人，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
他们经过这场苦难之后啊，没有任何的火燎的味道啊，衣服也没有这个变色啊，头发也没有烧焦，出来的时候真的是蛮有荣耀。这个叫做神是他们四围的盾牌，又是他们的荣耀。经过这场这个苦难之后啊，神与他们同在。结果呢，尼布甲尼撒就认识了他们所敬拜那位神是真神，而且所以下令说，如果有任何人啊，这个毁谤他们所敬拜的这位耶和华神的话啊，就要如何把他这个处死，然后要这个把他家里面这个变成粪堆什么等等啊、哦，然后而且在巴比伦神里面高升了这三个年轻人，这个叫做神是我们四围的盾牌，同时是我们的荣耀。所以当我们在苦难当中啊，我们紧紧抓住神之后，经过这个苦难，这苦难不仅不会把我们这个烧伤，不会把我们搞得这个就是什么遍体鳞伤啊、哦、一副很狼狈的样子，不会，反而呢。神在我们身上的荣耀要增加、哦、他说神又是叫我什么抬起头来的，他经过这个苦难之后啊，他可以向着众人啊这个挺身昂首，可以见证说我的神是这个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他不需要低下头来、哦、这样羞羞惨惨的。所以大卫在第三篇的这个第三节啊就这么说，对不对啊、哦、然后第四节他就说啊，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那个时候大卫在什么地方？刚才有讲到啊，
马哈念
在约旦河东啊，已经离耶路撒冷很远了。那这个圣山是哪里？圣山就是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所在的那座山叫做锡安山啊。虽然大卫好像已经被赶离耶路撒冷，远离神的这个居所，但是大卫说啊，当我起来呼求神的时候，神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神不受这个距离的这个限制啊，他一呼求神就马上应允他，所以大卫接下来他就说了：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啊！圣经上面诗篇有另外一句类似的话啊，叫什么啊？这个诗篇121篇啊，1-4节：
我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他必不叫你的脚摇动，保护你的必不打盹，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
好，对，虽然大卫他会睡觉，但是神不睡觉，所以他可以安然躺卧，好，安然躺卧。那个我记得有一次那个是谁啊？啊，荣教士啊。
嗯。
荣教师他有一次服侍，但是服侍很辛苦，从外面回到家里面，突然听了一个消息齁、哦、有人谁在医院里面齁、哦、需要去探访啊，那时候他已经非常非常累了齁、哦、非常累了，那怎么办？他说他还是需要去啊齁、哦、那就会祷告主。结果那时候主就跟他说，你去睡觉齁、哦、你去睡觉，然后呢医院那个他医院那个弟兄那个姊妹怎么办呢？他主跟他说，我过去，我会去齁，我过去这个照顾他，你自己好好睡觉齁。所以他一听到他就安息了，所以他就好好睡觉。结果后来那个在医院里面那个弟兄还怎么样，好像很快的就好起来了。好，那所以意思就是说啊，这个神虽然我们在睡觉的时候神还是继续做工齁， 还是鞠躬，我们不是说用自己的力量在那边啊，这个啊拼死拼活啊，保护以色列的也不打盹也不睡觉啊，神是昼夜做工的那位神啊。好，那接下来他说啊，第六节他说，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大卫啊，大卫前我们之前读的那个大卫的诗篇啊，大卫常常在苦境里面啊，哦，非常非常非常痛苦啊，然后呢发昏啊，求神拯救他呀。但是到这里啊，你看到说大卫开始啊，他里面有一个活泼的信心啊，他说他不怕啊，虽然这时候那个敌人更多了啊，四周围全国各地的百姓都聚集在一起要来攻击他，大卫反而不怕。他为什么不怕呢？他，你从这一篇诗篇里面，你们会看不看出来有什么这个啊这个端倪，有什么这个 hint 啊，有什么迹象显示说大卫为什么会不怕？
嗯，
第几节可以给我们一点这个暗示啊？第三节是一个宣告啊，宣告说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因为神是他四围的盾牌，他的荣耀，所以他当然不用害怕啊。
嗯，
但是我觉得第四节可能更要紧啊。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你怎么知道他神应允他？
嗯，
他怎么知道神应允他了？那时候你看到他后面还写啊，他说啊，耶和华第七节对，他说求你起来啊，我的神啊，求你救我啊，因为你
打了
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这个从第七节看啊，好像其实这些敌人还没有被消灭，因为他说求你起来啊，求你救我啊。如果他已经得救了，他不需要讲这个话，对不对？所以呢，你还没看到神的拯救哈出现，但是他怎么知道说神从他的圣山上应允他呢？哎，这就是我们所说了。你祷告啊，祷告到一个地步啊，你里面突然有一个把握了，有一个平安了，或者啊，神对你说话了，啊，神对你说话了啊，神怎么对你说话啊？有的时候是直接在你的心里面对你说啊，给你一个意念哦，突然你知道神在对你说话。那有的时候呢，是你自己在读圣经的时候呢，哎，一句话跳出来了，你知道神对你说话了。神一旦说话，你相信神对你所说的话，这叫做信心。啊，信心是有一个目标的，信什么呢？就是信神，信神所说的话。神一旦说话，你相信，这是真正的信心。神如果没有说话，那你再相信一个你的这个想法，那个不是真的信心。好，所以信心是一定是我们那个对象呢，是要确定的，就是神的话。所以神的话呢，神一旦说出来，或者说你根据圣经上神给我们的这个应许，你相信啊，神这么说，我相信了哈。你觉得说那个话对你来说是你相信这个神对你的给你一个确实的 personal 的一个应许，那你相信了，这个是信心。所以大卫在这个地方啊，他为什么能够不怕呢？就是因为他里面有一个信心。这个信心是怎么来的呢？因为他知道神垂听了他的祷告，虽然他远在马哈念那么远的地方向神呼求，那神好像远在这个圣山的耶路撒冷那边，但是神其实不受这个限制，对不对？好，神就听到他的祷告。这时候大卫的里面呢，他感受到神的答应，感受到神的平安，神的同在。所以这时候他整个心本来是一个慌乱的，本来是一个忙乱的心，这时候突然安静下来了。安静下来里面那个充满平安，充满喜乐，他就知道神啊，谢谢你垂听我的祷告，谢谢你，谢谢你要拯救我。所以他这个时候他就不害怕了，不害怕了，这个是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昨天我上礼拜去做超音波检查啊，这个肝功能的啊，这个例行的啊，那个两年没做了，结果做
两年半，
我在拖了一段时间，后来被就会催我去做，好吧哈，做了，做完了之后呢就想说这个什么时候再去回诊好了，结果没想到昨天一早就接到这个诊所那个医生的那个里面的那个。那柜台啊打电话来啊，说诶叫我赶快回去看报告齁、哦、说这个医生啊叫我赶快回去看报告。啊我说诶可是我还有一个 test 还没做完。 我想等那个 test 做完之后一起去看好了。他说哦，这样子啊，好啊，但是你要尽快啊，因为一般说来啊，医生叫你回去看报告表示说有问题啊，所以你要赶快啊。哦，我说好好好。结果我本来这个讲话还蛮这个什么蛮豁达的，蛮这个蛮轻松的。电话挂上之后越想啊，越想越七上八下。我说啊，这个到底是什么个不好法，什么个问题法。我想说啊，那还要再等一个礼拜的话，那我这个礼拜我不是天天都在那边这个被悬在那边吗？啊，后来我想说还是打个电话再跟他约好了。好，那他说那你就今天下午来吧。我说好，那下午就过去了。我来就跟 Joey 讲啊，讲这个事情啊，讲完事情后来我们就为这事情祷告了，说啊，把这个事情交托给你了啊。那如果我们有什么地方哈啊，我自己有什么地方需要认罪悔改的啊，如果万一这个事情呢发展的很不好的话呢，我一定有什么地方哈需要认罪的啊。然后我就想一想，好像没什么地方需要认嘛，好像这个都还很平安啊。就说你这里不对，那里不对，一堆事情需要认罪。我说哦，我觉得好像还好吧，这个没有那么严重啊。但是 anyway， 我祷告呢，哎，好像里面突然平安起来了，突然喜乐起来了啊，喜乐起来了。我想说，哎，喜乐起来了，好像大概就没事了啊，没事。所以后来就下午就去听了，一听，结果后来医生一看，哦，他说没什么事了啊，只不过呢，这个有一点隐忧啊，所以呢，那个检查的人建议我半年之后再去检查一次啊，因为上面有一个阴影是以前没看过的。但是如果是真的严重的话呢，应该马上就要去做什么 CT scan。那既然他叫你说半年再去看，可见不是太严重啊。好，哎。所以讲半天 point 的是什么？我们祷告的时候啊，可以经历到神垂听我们的祷告，你里面那个会有那个平安，那个确据，让你啊不用害怕那许多越来越多的敌人四面围困着我们啊。这个是第三篇啊，第三篇完了之后，我们来看第27篇啊，二十七篇跟第三篇呢，有一些类似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啊？我们先看前面三节哈，27篇的前三节哈。好，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好，这跟第三篇的哈，有的地方有点类似，对不对？第三篇这边也是讲到我的敌人何其加增了哈，但是呢，他虽然有成万的百姓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对不对哈？就是跟这个27篇很像，27篇的情境应该也是差不多是那个时候哈。好，那前面他是宣告说，神是他四围的盾牌，是他的荣耀，又是叫他抬起头来的。这边宣告说，神是大卫的什么？是他的亮光，是他的拯救。还有是他性命的保障啊，好，所以呢，大卫一次过一次啊，他经过这许多经历之后，越多经历到神在各方面哈，成为他的他的供应，同时呢，成为他就认识到神各方面的这个什么的属性，还有说神各方面的奇妙啊，他经历到神是他的亮光，虽然他在黑暗当中呢。神照亮了他，好，照亮了他，照亮了他的心，照亮了他的道路，啊，照亮了他的心，所以他心里面就不会昏迷，啊，不会这个
发昏。
那照亮了他的道路，他就知道说前面的路应该要怎么走，啊，好，所以神是他的亮光，同时是他的拯救。刚刚说他是他四维的盾牌，对不对？哈，同时也是他性命的保障或者力量，啊，这个英文是说这个叫做他的什么双后。Stronghold of my life 啊，是我性命的一个，好像是一个 stronghold， 是一个堡垒啊，是一个堡垒。好，那接下来啊，这个前面说他虽然这样，这个军兵这样来攻击他，他里面非常的稳固，非常的牢靠，因为他知道神保护他啊。好，那第四节很宝贵哈，他说有一件事啊，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我想这个是大卫的一个祷告啊。他这个祷告是什么？他就是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神的荣美，在神的殿里求问。我想这是圣经里面最好的祷告之一啊。最好的祷告之一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好，我们要知道说那时候的一些背景啊。 那大家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好了啊。好，这个大家知道吧？哈，这个是什么？
摩西的会幕
啊，摩西的会幕在西奈山啊，那个神指示摩西建造了一个会幕啊。那因着这个会幕，神就可以与人同住啊。神本来是远远的在高天之上，好，那他现在愿意住在以色列百姓当中，但是那个这个需要有一个程序啊，他们要为神预备居所。那但是这个居所呢，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跑进去的，他们需要有些啊。这个一些做法啊，一些做法，还有在到神面前需要献祭啊等等很多的这种规矩啊。好，所以这个有一个会幕啊，那好，那这个是另外一个模型啊，也是会幕啊。那他这个把这个中间啊修出来啊，那个会幕中间那个会幕里面是什么呢？把它放大一点看啊。好，那大家知道了，前面有一个圣所，对不对啊？后面的里面是至圣所，至圣所里面最重要的就是那个约柜啊。那约柜呢，就是象征神的同在啊。好了，那但是问题就是在这个摩西的这个会幕当中啊，这个人不能随便到这个约柜的前面啊，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才可以进去啊，所以一般人到了这个会幕的外面就止步啊，不能进去了。那祭司可以在圣所里面啊，禁止在那边啊，点灯啊，烧香啊等等啊，但是。至圣所呢，只有大祭司才可以一年一次进去啊。好，那现在大卫呢啊？现在大卫的帐幕啊不一样啊，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是中间有个历程的啊。总而言之就是神的这个约柜呢，有一次打仗的时候，后来被非利士人掳去了啊。那次因为以色列人犯罪了啊，以色列人就把这个约柜抬出来啊，想要当做是一个护身符一样啊。但是神啊不吃这套啊。所以神就让他们打败仗，然后呢让这个约柜呢被敌人掳去啊。掳去之后呢，那些非利士人也没占到好处啊，他们后来也是遭遇了灾难啊，长痔疮啦什么等等啊。后来他们只好把这个约柜啊送回来之后呢，就一直放在一个地方叫做亚比拿达的家里面啊。摆在那边摆了多久呢？大概至少有70年啊，没有人管啊。那就是亚比拿达他们一家派人啊在那边啊看着这个约柜。直到后来大卫做王之后，大卫到处去找说神的约柜到哪里去了，后来说终于知道说在那个地方，所以大卫就欢欢喜喜的把这个约柜啊就迎到这个耶路撒冷来了，然后帮这个约柜呢搭了一个帐幕，把这个约柜放在这个帐幕里面。我相信这个大卫搭的帐幕绝对不会像这个图上面这么简单的，应该是比较
再好一点，
非常非常华美，我相信啊，而且呢，场地可能会更大啊，因为还有这个祭司要在这边啊禁止服侍的啊。好，那这个帐幕啊，这个帐幕后来约柜就暂时放在这个地方了。那这个帐幕跟摩西的帐幕就有很大的不一样啊。这个帐幕的特点是什么啊？第一个，它只是一个暂时性的一个措施啊，一个设施，它等候所罗门为神来兴建圣殿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暂时性，神没有规定说。这个约柜这样摆就好了，就是大卫暂时这样做的。但是呢，这又同时透露出神的另外一个心意。好，那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帐幕呢，它没有外院，没有圣所，人呢可以直接来到约柜的前面。甚至于我在想说，可能这个约柜以前他们要抬出去的时候，上面都要用那个布啊包起来。
布幔。
布包起来，所以老百姓都看不到这个约柜长什么样子。然后呢，这个在至圣所的时候呢，前面还有一个幔子隔开在至圣所跟圣所之间，所以一般祭司也看不见这个约柜。但是在大卫的帐幕当中啊，有可能这个约柜啊就是这样子敞开的，然后连那个前面幔子也没有。为什么会知道是这样子呢？因为大卫在这边有说了，他有一件事情，他就是要在耶和华的殿中啊瞻仰他的荣美，就是说他可以坐在这个约柜的前面呢瞻仰神。那如果这个约柜前面有个幔子的话，大卫根本就看不到这个约柜，对不对？这时候他讲说瞻仰神的荣美就比较是抽象了那我相信他应该是可以直接看得到所以这个是大卫帐幕的一个特色。第三个特色就是在这个帐幕的前面呢，有利未人轮班在那边唱诗奏乐歌颂神，这是摩西的帐幕所没有的。 所以大卫本身是一个诗人，是一个音乐家，所以他就安排了很多这个唱诗班在前面敬拜神赞美神，其实这个也很摸着神的心，神很喜悦住在他百姓的赞美当中。好，所以这个大卫呢就这样子尽心竭力的就是来服侍神。好，那我们现在看到说大卫这边他讲了，他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求问，或者翻译成为默想New American Standard 版本是翻成 meditation the meditate 在神的殿里面呢默想。好，这边所讲到耶和华的殿其实不是讲到所罗门所建的那个殿，因为大卫那个时候那个殿还没有，所以这边耶和华殿是耶和华的 house 他的 house 他的居所。那大卫说他这件事情他要寻求，他曾经求耶和华了，还要再寻求为什么他还要再寻求呢？因为他现在已经远离了耶和华的殿，对不对？他现在被这个儿子追杀呀，他现在已经远离耶路撒冷，那远在马哈念那个地方，但是他还希望他能够重新回到耶路撒冷去回到耶路撒冷去什么做宝座吗？不是。你看大卫他的心愿好像他回不回去做宝座齁这件事情不是太重要，但是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就是他希望能够重新回到神的殿里在神的居所当中呢，能够继续的住在神的殿里面，然后呢瞻仰神的荣美，在神的殿里面呢默想，在那边求问在那边思想神，思念神这个是大卫他里面一个很深的一个渴慕很深的渴慕很多人呢到了这个耶和华的殿来鞠躬一下来烧个香，然后这个献个祭敬拜就走了但大卫他不以此为满足，他巴望怎么样呢？就一直住在那个地方，不要离开不要离开，然后在那边瞻仰神的荣美。那你说你看这个约柜好了，约柜你看一天两天三天看几天，也就是说看得差不多了没什么好再看了又不是说看电视，对不对？天天有不一样的节目不是，你是看这个约柜但是有什么好看呢但是不是，我相信大卫一方面看着这个约柜是没错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常常可能就是在那边眼睛就闭起来了，闭起来就能亲近神了。在亲近神的时候，他就感觉到在这个会幕，在这个帐幕里面哇，神的同在就非常的丰富神的同在丰富的时候呢，你就会在你用你里面的眼睛心灵里面的眼睛呢，看见神的荣美。这个神的荣美是什么？是他外表吗？其实更多神的荣美是讲到他的性情，讲到神的爱，讲到神的圣洁，讲到神的公义讲到神的慈爱，各方面这个神里面的那个荣美是更是吸引人的。所以当大卫在这个帐幕里面坐在这个约柜面前，在那边就是坐在那边就是好像就是像一个小孩子他什么事都不重要，他就是在妈妈的脚前在那边赖在那个地方他就觉得说心里都很满足了，很喜乐了那只要妈妈不在，他心里头就觉得好像若有所思他就像这样子。大卫呢就是喜欢坐在神的面前他这样心里面就满足了，就喜乐了，同时呢他在那边经历到神更加丰富的同在，所以他就舍不得离开那里，哇，他很巴不得就在那边打个地铺就睡在那边不要离开神的同在，然后在神的殿里面呢默想，常常一直在思想神他越思想他里面心里面就像什么饱足了骨髓肥油一样所以这个是大卫的渴慕，他说他只有这一件事情，他没有跟神说神我有两三件事情第一件是这个，另外还有两三件第二件呢就是需要能够回去继续做宝座啦第三件呢需要能够这个延年益寿啦健康平安啦凡事顺利啦，没有，大卫只有一件事就是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好，那在新约里面我刚为什么说这个祷告是圣经里面最宝贵的祷告，最好的祷告之一呢可能甚至于是最好的那个祷告为什么？因为在新约的地方也有讲到 讲到一个类似的啊，说啊，只有一件事是最重要的啊，是什么呢啊？我们看到这个图啊，好，这个图大家再来看图说故事，请问这个是什么故事？哎，谁知道？知道的就先讲啊，打字也可以啊。小也猜不出来了。
一对姐妹。
啊，只有一件事最重要了。好了，这个在路加福音啊，全部答案。啊，那个就一帮我们读、啊。
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
哎，对，所以这个是马大跟玛利亚的故事啊。好，主耶稣怎么说？
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你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大卫说他只有一件事，主耶稣也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那主耶稣说不可少的是那一件是哪一件事呢？就是玛利亚所选择的。好，那玛利亚所选择的是什么啊？就是坐在主的脚前听主讲话，对不对？坐在主的脚前听主讲话，这就跟大卫所要求所祷告的一样，我要一生一世的住在耶和华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对不对？所以大卫也是喜欢坐在神的脚前，在那边听神对他说话。当他默想的时候，神就光照他，神就启示他，对不对？那玛利亚也是一样啊，玛利亚好像就是当时的那个大卫王一样，哦，坐在神的脚前，哦，听神说话。好，哦，那主耶稣没有说，还有很多事情很重要啊，去厨房里面帮忙也很重要啊，哦，但是他反而说，玛利亚选择那上好的福分，只有这件事情呢是不可少的。
我那个时候刚刚来温哥华的时候，哇，很多的特会，我看到我这边已经差不多十年了，还是一样，这边我常常收到这些 email 啊，看了就杀掉，看了就杀掉，又是各种各样的特会啊。那然后我那个时候因为好奇，我就去参加，然后我就发现我每次去参加特会都是一些老面孔，就是有一些人就是专门去跑特会的，然后呢他前面不一定听得很专心，可是他就是等到最后那一刻要去给讲，要去请求讲员为他按手啊，哎，这个手一按下去，哇，好像增加了许多的功力。所以我发现有一些人就是借着特会来支撑他的信仰，哦，这是又宣传了这个是谁谁谁，他是怎么样的，哦，在什么什么地方，让很多人得到帮助，哦，所以他们又来了啊。甚至有些课程是要交钱的，他们也甘心交钱，就是等着那个按手。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我叫做他是在属灵的事情上的投机分子，投机。他就是要借着一个按手来把人家的功力好像可以吸过来，事实上这个是非常非常不稳当的，这是不稳妥的。所以我到后来我就不参加特会了啊，变来变去就是那些一按手啪倒下去，一按手啪摇来摇去滚来滚去啊，就是这样子老戏码一再的重复，看了很厌烦。而我发现像有的时候我们会在一些参加特会的姊妹哈，回家啊，因为他们要搭巴士的话转来转去的，我们就载他回家，然后我就开始问他们一些他们的状况啊什么的啊，那个没有良心的东西啊，因为他先生伤害了他，那我心里就觉得很心寒呢，你参加那么多的特会，你今天还是说你的先生是那个没有良心的东西，所以他没有学到饶恕，他也没有 也没有感受到上帝是怎么样的饶恕他，所以他可以很自然的饶恕他那些伤害他的人。我就真正的发现到这个特会好像没有改变人的生命。那么要怎么样的改变生命？你不能光靠着人家给你按手啊，而且万一这个讲员他有问题的话，他如果有淫乱在背后大家不知道的话，那淫乱的灵会借着按手逃到我们自己身上。好，所以真的是不要随便去这样子去卡人家的油，我们自己要开始对付。我们明明都有一本圣经嘛，对不对？那个穆勒先生在教会历史上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仆人，他还是天天啊，他那个圣经都已经旧得不得了了，他还是天天在那边读他的圣经，然后上面密密麻麻的写了很多的 notes。 人家就说，哎呀，穆勒牧师啊，你的圣经已经那么熟了，你干嘛还要再看呢？如果要再看的话，你就再买一本新的吧。他说，我绝对要看呢，我不能不看呢，我要看看还有哪一句神的话，神的命令是我还没有遵守的。一个服侍神已经那么几十多年，服侍神一辈子的一个老牧师，他还是这样子的战惊恐惧的，很怕神所说的一句话他还没有彻底的遵守到100%。这个才叫做经营啊，经营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你看大卫经过多少的苦难呢？他这样子犯了一次罪，杀人，然后抢人家的老婆，然后他要死四个儿子。现在亚沙龙这个是第三个儿子。到后来亚沙龙之乱平静以后，他还要再死一个儿子，要四倍，要偿还四倍啊，刀剑不离开他的家。所以神的话不是写得非常的清楚了吗？那我们的任务呢，就是遵守他的话嘛。那你如果遵守不到的话，你就祷告嘛。像大卫他是害怕担心忧虑，对不对啊？因为他是性命在生死存亡之间，但是我们发现他的祷告一个细拉就改了，再一个细拉更改了，对不对？我们可以借着大卫的榜样，他还是在旧约嘞，我们现在都在新约了啊。那个神的同在被局限在耶路撒冷的帐幕里啊，虽然这个和合本都翻成殿啊，其实它的英文就是说 House of the Lord， 神住的地方。所以他很想回到神的 house 里面，因为他那个地方那么荣耀，有神的同在，所以他最渴望的就是神的同在在他的里面要恢复啊。但是今天我们在新约的时候，神的殿是什么呢？在教堂吗？在特会吗？不是的，我们就是神的殿啊，就是圣灵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啊。所以我们现在无论到哪里，我们这个人就是神的殿，神每时每刻住在我们的里面不离开，世人看不见他，但是我们清清楚楚的看得见他，感受得到他啊。在生活的里面清清楚楚的可以经历到他。所以今天大卫是那样的渴慕神，是因着地理的限制啊，这个空间的限制。那今天这个空间的限制没有了，地理的限制没有了，那么我们是不是渴慕他？有的时候一个工作的要求一来，哇，我们这个盯在电脑面前要死要活的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打字啊，拼命的在赶啊，几个钟头过去了，我们就是沉浸在那个工作的要求的里面。那我们这样看起来不是就是马大吗？就是马大啊，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啊，那个不可少的那件到哪去了？丢了。 因为我们没有给神时间啊，所以我们要敬拜他，要亲近他，我们不能够我们不需要像大卫那样子啊，望着这么长远的距离在那边心看，我们就是很近啊，就在我们的里面啊。啊，你这个电脑打到一半，哎呀，觉得好像有点枯干了，哎，不行，要继续打，这个一分钟都不可以停啊，我已经都快来不及了，我干嘛还要再花一分钟？哎，这个是错误的逻辑，你就是因为发现开始已经枯干了。那你再试试看，你做的工作的效率就非常不好，你常常会打错字，你常常会搞错了，会搞乱，为什么？因为凭着自己做的就迷失方向。所以当你发现有一点枯干，或者当你回想起来，哎呀，我刚才都把主忘了，所以赶快停下来，闭上眼睛，往里头去，跟主耶稣说，主啊，我不要忘记你，主耶稣我需要你，主耶稣我渴慕你，我好想亲近你，你就这样跟主讲讲这些话，主啊，我爱你，我需要你，我离了你，我什么都不能啊，我枯干的话，我就什么都没有啦。主啊，我离了你，我什么都不能做啊。因为这样子告诉主，主绝对会马上赏赐你。我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这是雅各书讲的。你们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个是在小先知书里面讲的，所以完全在于我们的态度。主啊，我需要你，那你看看，主马上就跟你同在。当你在主的同在里面这样子享受个一两分钟，两三分钟，你回过头来再打字，你看看，你充满了灵感，这是我的经验，这真的充满了灵感。我就再做一个见证啊，听过的请原谅啊，因为我知道现在在座的有人没有听过。那个时候我还在读大学，马上就要期末考咯，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试啊。哎，我就在那个我们教会的那个旁边啊，就是教会的教堂的旁边一个小房间，那我就在那边准备明天的考试。结果准备到一个地方，后面还有一堆没有看，突然圣灵就感动我说，你现在就到里面去亲近我。我说，主啊，我把后面的看完，我马上进去，因为我一看表才七点嘛。哎呀，结果啊，这个里面就很不平安了，非常不平安。那我把它压下去，我想还有一堆耶，还没看呢，就不平安。然后看来看去看不懂了，后来我想说，哎，最好，既然心这么乱了，我就不要看了，我回去再补看。然后我就进到会堂里面，好，荣教师、贝教师、林教师，还有少数的几位弟兄姐妹，他们已经在那里亲近主。等到我一进去，我一坐下来，啪，那圣灵就大大的浇灌，哦，大大的浇灌，有的哭，有的笑，那是非常丰盛的圣灵的浇灌。虽然聚会还没开始，聚会是七点半才开始。后来荣教士就讲一句话，他说，我们常常限制神的时间，七点半正式开始，但是神有他的时间，所以将来我们主再来的时候，神有他的时间。我们是不是在他来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听到那个末次号筒的吹响，然后呢，我们就被提到他那里去，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是他隐秘的再来。我们听不听到那个最关键的那个幕后的那号筒的那一声，那就是在我们平常啊，有没有听到主的声音啊？所以马大一看到主带着一伙人来了，马上想到他们要吃饭，是好意，可是没有属灵的启示。我相信玛利亚这个妹妹也一定关心他们要吃饭，可是他发现主耶稣今天的面容很沉重，好像他也不太想吃饭的样子，他 他就坐到主耶稣的脚前，主啊，你好像有心事啊，我能不能够帮助你一些？主就开始讲，把最重要的秘密讲出来，向着玛利亚讲，所以玛利亚就知道他要该怎么做了，来安慰耶稣，趁着他的机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多多的求主，让我们这个属灵的 sense， 让我们这个属灵的器官要一天比一天更敏锐，要加速的敏锐，不要让这个世界的声音把它弄迟钝了，也不要让去看太多的新闻啊，把我们这个听主声音的这个器官搞迟钝了。很多的事情好像是好的事情，那犯罪是更不用说了啊！但是就是所谓的好的事情，如果做得过度的话，我们这个属灵的器官是会钝化的，会迟钝的。所以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为什么圣经讲要警醒，要警醒，那就是你要常常的看你里面跟主的关系是怎么样，现在主在我身上的同在是怎么样，现在我看到的是主耶稣的笑容呢，还是我现在感觉到主耶稣不见了？今天主耶稣的满对我的满意啊，对我的一个奖一个好像一个赏识啊，就是说他OK 很好，他在点头，还是今天主耶稣什么都没说，什么表情也猜不到，什么什么他的想法都揣摩不到，那这就危险了，这就非常非常的危险了。你会不会觉得他危险？还是你觉得说没有呗，日子就是这么过的呗，一切如常呗，那就危险了，真的。主就是在世人毫无察觉的时候他突然来了，所以我们的灵里头一定要比我们这个眼睛耳朵还要更灵敏，了解吗？我们的耳朵听到这世界的话太多了，广告啊，就是新闻啦，又是什么啦，车祸啦，坠机啦，然后地震啦，海啸啦，我们充满了这一类的声音，但是我们有没有一颗安静的心，坐在耶稣的脚前，坐着听他讲话？我们一定要外面的耳朵塞起来，我们要进入内室，还要把门关起来，把一切这种世界的声音要关在门外面，我们单独与在暗中的父同在，我们才能够比较听得见他的声音啊。所以我除非主特别的感动我，我才会去特会，不然的话我到后来参加特会就是吵杂，我只感觉到那个特会带给我的是吵杂、忙乱、纷扰、热闹，好像市集一样。但是只有当我进入内室，关上门，祷告我在暗中的父，我在那个地方会得到光照，我会得到提醒，我甚至于会得到教训，知道我的一些动机，一些讲话的口气天父不喜欢。我只有在这个暗示的交通的里面，我才好像很直接的被天父教导。所以大家即使是在办公室，即使是在准备考试，即使是在炒菜，忙得不得了，先生下班了，孩子放学了，马上就要吃了，嚷着肚子饿了，可是在那个时候，主啊，我跟你一起炒，你帮助我炒，那个菜一定炒得非常好吃。如果是在忙乱的当中做出来的菜，可能就是盐啊搞错了，放的太多了啊，又是这个调味调错了，一定会出错的，就变得很不好吃了啊，就吃力不讨好了。所以亲爱的主，我们一定要这样子与主同在，与主同行，然后与主同说话， 啊，与主同安静。主安静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啰里吧嗦再讲话了。主希望我们现在闭口，我们就要赶快闭口了啊。那要听，主现在要我们听。哎呀，主啊，他讲的不是事实啊，他根本把我误会了。主如果叫我安静，我就安静，我就听，不要辩驳啊，不要伸冤，伸冤在主。就是从这些最细微的地方去跟随神，我们的生命才会有真正的长进，而不是说我参加这个聚会，我参加那个聚会，我得到了一大堆圣经的知识。我们知道一些知识，并不表示我们已经是那个样子。我们有了一堆关于圣经的知识，但是我们并不是已经是在那个知识的里面。这个从知识化作我们的实际，化作我们的生命，这个是要经过刻骨铭心的学习的过程，没那么简单的。我参加聚会了，我今天又多知道了一些东西，但是问题是它有没有实化在我的身上啊？算数的是这一个步骤，要把这些道化作我的生命。比方说要饶恕，哦，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要学习的地方。还有要相信，那碰到像大卫，我们不敢说跟他一样，跟他稍微有点类似的环境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那个真正的信心？这个信心是一个很实际的东西，哦，而这个信心不是我们从意志里面这样硬撑出来的，不是，这个信心是从神来的，神的自己就成为我们的信心。好 ，OK，
好，我们今天就先读到第四节好了，后面的呢，我们下礼拜再继续分享啊。